第四章，释放自我。了解到问题所在，我现在可以着手解决了。首先，让我们探讨一下记取线的基础——隐性成意。教会经常将记取线与它信心的根基分割开来，于是就曲解了记取线的影响力。所以，我们会在本章先去地下室看看支撑着记取线的基础结构。腓立比书三章体现出了因信称义的基础，就是保罗称自己的肉体为粪土后，他用因信称义来形容自己的新身份。他说，我想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耶稣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腓立比书三章九节。如何将因信称义应用在每日的生活中？我的领会始于1982年的春天，在今出生几个月后，爸爸邀请我到他家老旧的维多利亚市车库里查经，参加的人屈指可数。但这一点也没有影响到我爸爸，他热爱带门徒的事工，知道刚开始的人数不会很多。第一次聚会时，我们读了马丁路德为加拉太书注释所写的序言，我被震慑了。我知道因信称义是难以置信却给人自由的真理，告诉我们神因着我们对基督的信心而称我们为义。不过称义对路德灵魂产生的吸引才是俘虏我的重点。我已经理解因信称义对得救的重要性，却从来没有想过它对于成圣的意义。我记得当我回到家，把路德的序言放在书房桌子上，对吉尔说，如果教会真的明白这一点，改变一定会发生。我感觉这就像比赛的赛点，我能想到因信称义会改变我做人的身份，但是我不知道这看起来会是什么样，直到发生了一次性杯子的危机。儿子安德鲁三岁的时候，经常半夜里起床要水喝，我会从床上爬起来，踉跄地走到洗手间，用一次性杯子从饮水管接一杯水递给他，但他过几个小时常常又起来要第二杯。为了节省时间，我开始在第一次起床时就给他倒两杯水。唯一的问题是一次性杯子外面会挂水珠，第二个杯子就会在桌子上留下水渍。吉尔要求我不要放第二个杯子了，我答应了，每次就拿一个杯子，这是好丈夫该做的事。几周之后，大约清晨6点，吉尔从安德鲁的房间里往外喊，保罗，你把杯子放在桌子上柜子上了，不要把一次性杯子放在柜子上。我正站在衣帽间穿衣服，心想我只拿了一个一次性杯子。我为吉尔假定是我留下了第二个杯子而感到不爽，那暗示着我是那种会把杯子留在柜子上的丈夫。我想要纠正杰尔的宣告，他认为我是一个失败的丈夫，是一个不义的人。这时我想起了保罗的话，因信神而来的义。默想福音帮助我意识到，想要纠正杰尔对我看法的冲动是一种自义。当然面对虚假的指控，为自己辩护完全正常，保罗和耶稣常常如此。让我惊讶的是，我想要为自己辩护的急迫，我不想要从神而来的模糊而疏离的义，我想要自己实在的义，一种有实质的义。吉尔既然称我为不义，那我就想要他宣告我为义，我想要吉尔称我为义而不是神称我为义。这是我一生头一次将神称我为义和我如何处理与别人的关系联系在一起，结果是我闭嘴了，我没有为自己辩护，我静静地安息在因信神而来的义的上面。我的沉默是一种爱的形式，而爱源于信心。那只一次性的杯子呢，究竟是谁放的？很可能是我，要么我忘记了，要么就是我第一次起床的时候放的，但是说实话，谁会在意呢？这就是信心会做的事。你看， 在那一刻意识到我已经因信称义扼杀了我想要为自己制造身份的欲望，不为一次性杯子自我辩护。这是在日常生活中我理解什么是相信福音的关键一步。借助图让我们想一想因信称义是如何工作的。第一，耶稣为我死。第二，我仰望耶稣为我舍命，这是信心。信心意味着安息于一个事实，我的身份已经扎根于基督和他的工作，而不是我自己的工作。哪怕信心也是礼物，我的心倾向于自我和肉体，这种倾向强而有力，以致我需要依靠在我里面的耶稣，才能仰望在我外边的耶稣。然后天父算我为义，因为我借着信心在基督里。注意，我没有仰赖自己的诚意，而是仰赖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成就的工作。如果我们关注自己抽象的诚意，会变成一种自我感觉良好的方法。诚意的确是我们为之喜悦并得安息的状态，但是我们需要定睛在耶稣，并他为我们而死上面。现在让我们看看我所寻求的称义被吉尔称义却取代了定睛耶稣的义。我表明自己的义，我没有把一次性杯子放在柜子上，我为自己辩护代替了操练信心。我是个好丈夫，因为我的肉体关注自己的义，所以看不到对圣灵的需要。四，我想要吉尔称我为义。下面是根据我最初的念头而重新写的腓立比书3:9，乃是有作为一个好丈夫的义，就是从吉尔而来的义，取决于他是否宣告我为义。一次性杯子之所以会成为危机，是因为我好丈夫身份受到了威胁，我的敏感显示出做好丈夫已经成了我生命的一种来源。吉尔随口的评价让我在我的心里失败夸口图上往下移动，从好丈夫变成坏丈夫，因着一次性杯子留下的水渍而表现出我的脆弱，实在让我惊讶。然而并非我一人如此，随着信仰生活在我们文化中日渐衰弱，现代人脆弱的自我日渐显露出来，人们无法开自己的玩笑，因为自我总是一触即碎，轻轻一碰就要了他们的命。很小的沟通问题演变成争吵，什么都会轻易的惹到我们。上一章我提到跟同工们开会时，我对义有过同样的要求，我想要让人看到我的创造性，想要自己的义，我想要实在的义，同工们能看得见的义。当然他们的看法并不比一片浮云更实在。很快我那种不满足的肉体又会重新饥饿。因信称义却叫我们不知满足的自我在我们之外，在基督的十字架上安稳。在悲惨的世界里，主教给冉阿让那些银烛台时轻声说，冉阿让，我的弟兄，你不再属于邪恶，我用这些银器买回你的灵魂，我已经把你从恐惧和恨恶中赎回来，现在我要把你交还给神。主教替代性的爱的举动震动了冉阿让，同样义作为礼物也震动了使徒保罗。耶稣买回了保罗，他不再属于自己，他跟耶稣及自己有了全新的关系。于是信心削弱了我对夸口的需要，削弱了我们对持久的自我辩护和自我展示的需要。他会杀死夸口，原则上他会杀死那个敏感自卫的。保罗在罗马书谈到了这一点，即使这样，哪里有能夸口呢？没有可夸口的，用何法没有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是用信主之法。所以 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守律法，罗马书3:27-28。请注意，福音是如何重新塑造了我的感受。如果你在我想自我辩护的时候问我你有什么感受，我会回答不被赏识、受伤、批评、不公平。这就是感觉主义受害者的故事。福音却摧毁了喂养这些感受的受害者故事，并以平安取而代之。称义不仅仅是一个宗教概念，我们都渴望被称义。迈克尔·理查兹在《宋飞正传》里扮演古怪的考斯莫·克莱默，他在好莱坞欢笑工厂里受到了不满的赞助人嘲笑，随后发表了一种种族歧视的言论。理查兹朝刁难者喊了句住嘴，随后接着说50年前他们就该把你倒掉，用叉子插你，把他扔出去。他重复用种族性的蔑称称呼哪个人。在这件事的录像里，你能听到有位妇人倒吸了一口气的背景乐《我的老天》。录音引起了轩然大波，理查兹来到了大卫莱特曼的晚间秀电视节目上进行补书。他告诉观众，我说了一些有关非裔美国人的难听话，你们知道我对此真的非常难过，我非常非常的抱歉忏悔，却没有让事情好转。理查斯在道歉的时候又回到了喜剧的套路，向观众发出了令人困惑的信号。介绍理查斯上节目的杰瑞宋飞不得不告诉观众停止哄笑。之后理查兹感到了极深的羞愧，停止了脱口秀的喜剧表演。数年之后，宋飞尝试邀请理查兹参加他的网络新剧《开车买咖啡》的喜剧演员，来救赎这位朋友。宋飞开着一辆旧大众车接理查兹去咖啡店。你还是能够感受到理查兹的羞愧，他对宋飞说，11年了我还是很难过，那件事把我击垮了。宋飞鼓励理查兹放下此事，说我已经背了这个包袱够久了，我要把它放下来，这完全取决于你。但是理查兹做不到，他只能附和道对。理查兹无法放下来，因为他在内心深处知道无法称自己为义，他本能地意识到即使是满怀好意、名声很好的宋飞都无法称他为义。被宋飞称义没有什么用，被忏悔称义也没有什么用，这两者都不能让你原谅你自己。为什么不能呢？因为我们得罪了圣洁的神，只有神才能够称人为义，只有神才能让人罪得赦免，只有基督的宝血才能满足一颗愧疚良心永不满足的渴望。理查兹言论的录像引起轩然大波后，哪怕录像从 YouTube 上撤掉，或者宋飞一再替他出面，也再没有什么能够除掉他的羞辱。你看，真正的问题不是理查兹看上去不好，而是理查兹真的不好。当我们认识到真正的问题，福音就把羞辱变成了罪疚，并且赦免这罪。如果天父将他儿子的顺服归算给理查兹，那么理查兹的羞辱就变成了耶稣的羞辱，然后理查兹就自由了。理查兹的恐惧提醒我们，处于失败夸口图的底端和处于记曲线的顶端有着微妙却截然不同的区别。为失败而不停地打击自己，这并非信心。事实上，这很容易成为一种苦修，想在情感上为自己的罪付上代价。事实上，失败常常是神为我们通往信心之路而打开的门，但是失败并不等同于信心。 真正的信心呼求恩典。神想让我们脱离失败夸口图，来到耶稣里面，我们可能深陷绝望，却仍旧顽固不堪。犹大在失败夸口图的底端出现了破碎，但是他却没有呼求恩典。在绝望的控制下，他仍旧想掌控自己的生活，他朝向自己的里面看到了无尽的败坏，于是他固执己见的最终行动，竟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直到最后，他都在自我掌控，而信心是无助加上呼求恩典。下面是兰斯伯格的约翰所著《耶稣基督的信》中的节选，这里捕捉到了那种绝望却不信靠的心是什么样的感受。我知道你坐在那里的心情那么孤单，似乎被钉子钉住，被沮丧吞噬，完全陷入悲伤之中。你不就近我，却绝望地想着你曾经做过的早被遗忘的每件小事。这种不散的绝望和自怜其实是骄傲的表现，你所认定却让你跌倒的绝对安全感，其实就是太信靠自己的力量和能力让你心烦的，其实就是事情没有你像你所预料和期望那样发生。事实上，我并不想让你依靠自己的力量能力计划，而是放弃信靠他们，也放弃信靠自己，转而信靠我，而非信靠其他人或事。只要你还想完全靠自己，你就会注定悲伤。你仍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要学，你自己的力量不能帮你直直站立，就像折断的芦苇无法支撑你。千万不要对我绝望，你要完全信靠我，因我而有盼望，我的恩赐没有穷尽。我们已经认识到因信称义位于福音的中心，它也是成圣的动力。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保罗如何将信心给汲取线连在一起。保罗用腓立比书开场总结，将信心和汲取线连在一起。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首先注意，信心出现在汲取线之前。耶稣为我活出了汲取线，所以他能在我身上再现汲取线。相信福音这个基础释放了我们变得像福音。相信在变成之前，在保罗看来，没有什么比生发仁爱的信心更加重要。信心能给予爱力能量。其次，蒙这个词给希腊文 cherish 有联系。神不仅将信服基督作为礼物赐给我们，也把为他受苦作为礼物赐给我们。保罗特别强调这一点，因为我们喜欢相信，却常常回避变成，而这两者都是恩典的礼物。我这么说是因为我们都喜爱因信称义这个礼物，没有什么比意识到神接纳罪人更让人感到释放。事实上，只有当我们承认自己的罪，停止制造好丈夫的义或好喜剧演员的义，我们才能领受恩典。如今基督的功德而非我们的功德成了我们生命的基础，恩典实在奇异。但是我们常常回避第二件礼物，即变得像福音。我花了好长时间才把汲取线看为礼物。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九节描出了我的旅程。首先，当我重新发现因信称义的神迹后，神赐给来我每日生活的新身份。其次，我发现自己被吸引到耶稣的死和复活的叙事中。我在腓立比书发现汲取线一年后，在跟两位同工开会时，我发现自己活在失败夸口图上，而失败夸口图是汲取线的反面。渐渐的，我发现汲取线其实也是个礼物，跟我一起往下走。希望你也会有如此的发现。